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我们先来讲两单消息，一单好消息，一单坏消息，给身处英国的海外香港人。我们首先讲单好消息，英国内政部去年发表了咨询文件，建议大幅收紧移民当地的门槛，例如是提高英语水平。近日内政部就移民政策修订作出了澄清，根据最新的官方回应，移民规则修订将申请永久居留，即是 ILR 的英语语言能力门槛由 B1 级提升至 B2 级，并不适用于透过 BNO 即是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签证路径申请永居）的香港人。有关的详情请听阿松仔的分析和报道。
咁今日呢第一单头号大新闻就係一单好消息，要同各位移民英国嘅香港观众讲嘅。咁就係恭喜晒大家，呢一个 B1 变 B2 呢一个危机呢正式今日完全彻底解除，恭喜晒。咁点解会咁样讲呢？因为之前呢我哋就要不断睇文件啦，有好多唔同嘅专家啊、律师啊都出嚟去解释究竟关唔关香港人事呢。咁我哋睇完文件之后呢，我哋都拍咗两条片讲，基本上好大好大好大机会率呢係唔关香港人事嘅，即係从佢啲文件里面蛛丝马迹。咁但係大家就即係有啲猛震，点解要我喺个文件里面去搵逐隻字去抡，我先至可以抡到呢、這
个。
係啊，抡到个答案。而家我玩緊 RPG 游戏咩？唔係嘛。咁你系咪应该简短地即係俾个求其几只字写唔关你事咁已经得㗎啦。Does not apply to BNO visa， 完係咪几只英文字已经搞掂，加埋都唔够20只英文字母。点解佢唔咁样做呢？咁好多人解释啦，可能原因係因为即係佢唔想太高调啦，唔想太张扬啦，诸如此类。咁今日呢就终于呢一件事尘埃落定有答案啦。咁原来呢喺呢一个 parliament 嗰度呢就有 Lib Dem 嘅呢一个其中一个 MP， Wokingham 嘅 MP 呢就去问 Mike Tapp 问英 Labour 嗰个移民次官，就问佢呢内政部大臣讲嘅一个 HC1691 呢一份里面中间第 5.6 段，问到关于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嗰啲 visa 嘅申请人，佢哋需唔需要具备 B2 能力等级嘅英语呢？咁原来 Mike Tapp 呢喺3月16号即係大概3日前左右呢已经回答咗呢个问题，不过好似冇人留意到呢一件事，今日先至开始见到媒体讲。咁原来呢佢就喺3月16号嗰日答咗呢呢、这、一個移民規則嘅變更聲明 HC1691 裏面提到要提高英語要求嘅規定咧，係唔適用於 BNO 途徑嘅申請人嘅。政府目前咧而家考慮緊應唔應該將 B2 嘅標準更廣泛地適用，未來嘅決策將會考慮對按貢獻取得呢個定居資格諮詢嘅回應等等。咁喺呢個期間咧 ，BNO 途徑下嘅定居現行 B1 英語要求咧。是仍然適用的，咁意思簡單啲嚟講啦，係唔會將呢一個 B1 變 B2 套落去 BNO 嘅香港人。雖然佢下面咧就好臃腫地再即係兜咗一個大圈啦，又話我哋會仲有廣泛嘅使用嘅渠道啊，諸如此類啊，好似係暗示嗱，我哋可以包括落其他嘢度咧。總之你就唔係好包落去 BNO Visa 得，我唔理你包落去邊度係嘛，好坦白嘅呢一個問題。咁但係其中咧，佢亦都即係仲要跌咗落地要揦翻扎沙嘅嗰個地方咧，就係話佢會考慮。嗰、那、一個按貢獻取得定居資格 earn settlement 嗰樣嘢，就會按諮詢嚟去回應。嗱，呢一個咧，我見到好多嘅華文報紙媒體咧都有講話，B1 變 B2 就唔關事啦。但 earn settlement 咧就仍然未有定案嘅。你照字面嚟睇嘅話咧，係嘅。但個問題就在於咧，如果你連 B1 都唔會變 B2， 我諗唔到有乜嘢理由啊，佢會將呢個 earn settlement 可以套得落去 BNO visa 嘅申請人度。因為如果套落去嘅話，你仲要有3年嘅呢個入息證明。咁我冇得坐時光機翻去3年前嗰度開始打工噶嘛？3年前係冇呢個規矩，咁你突然之間點樣樣去套呢一件事落去嗰個申請人身上咧？咁 B1 變 B2 都可以，我突然間有英語能力去考啊，那個可能性都仲高過
係有冇温書咯？
另外一個係完全唔可能嘅。 嘅。B 一变 B 二咧，仲有可能达到标。咁所以如果既然佢喺 B 一到 B 二都唔会适用于 BNO 香港人咧，我相信 Earnset 图文嗰 part 咧。已經可以係話可以 closing， 可以 closing 啦，95% 以上啊都唔會關香港人事。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目前呢一刻嚟講咧，應該就唔需要再擔心呢一個移民規則更改嘅問題啦。大家都唔會因為呢一個移民規則嘅更改而對你哋申請攞永居係有所影響。好啦，雖然攞永居嗰個條件不變啦，咁但有另外一樣嘢咧，大家都需要注意嘅就係咧呢一個 BNO 個簽證收費咧又加價啦。咁而家可以俾大家睇下嗰個收費係幾多啦，新收費。嗱，咁啊 BNO 嘅簽證類型咧又分兩種啦，一種就係兩年半即係30個月啦，一種就係5年期啦。咁而家費用咧就係分別193磅同埋268磅嘅。咁喺4月8日之後咧，即係4月8日之後就會加到206磅同埋285磅，好似冇咩分別咁樣樣，爭好少啫喎。咁分別一個增加幅度咧係13磅同埋17磅嘅。咁我覺得即係你一申請就整個5年期算啦、反正都係講緊爭幾百蚊嘅事，係啦，咁啊，即係大家要，如果你仲即係要申請嘅話咧，可能要早少少啦，喺4月8日即係新收費之前咧，就好快啲去申請呢一個 BNO Visa 續期啦，又或者你新申請嘅都係呢個費用啊。咁啊，跟住咧呢一個永居嘅嗰個 ILR 嘅申請費用咧，亦都係會加嘅，咁就由而家嘅3029磅將會增加到4月8日之後嘅3226磅。增幅咧係達到197磅嘅，即係差唔多係有冇 10% 嘅6-7% 到啦，其實都高噶，都高過通脹好多啊。咁、對象咧係唔分大人同細路嘅，係以每一個家庭成員為單位計算，即係你4個人申請咧就分4份啦。咁即係話4份嘅話都好金下喎，即係講緊係成10幾千喎，淨係攞呢個永居資格。咁你見到啦，中間咧就有呢、這、一個香港嘅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5 years 同埋呢個30個月嘅 Visa 啦，分別就加咗13磅、17磅喺最尾二嗰兩行啦。咁另外咧，其實仲有一大堆嗰啲 Premium Service 嘅，即係啲快證啊、加速啊諸如此類嗰啲啦。咁但係你見到好仁慈啦，係全部都冇加到價嘅。
咁好多謝阿松仔咁詳細嘅分析啦。接落嚟就講翻單唔係咁好嘅消息。喺英国肯特郡就爆发咗脑膜炎，疫情仲向伦敦蔓延。喺短短嘅一个星期之内，就有20宗感染，其中2名学生死亡，被英国卫生部门形容为前所未有嘅爆发性爆发，具有爆炸性特征，而此出现咗超级传播嘅事件。因为疫情系由夜店传开嚟嘅，夜总会员工同埋啲顾客都感染到，其中大部分顾客就系肯特大学嘅学生，在英嘅朋友。请注意翻自己嘅生活方式。下边请听陆子晴嘅报道。
英国爆发 B 型脑膜炎疫情，个案喺一个星期内增加到20宗，当局定性为全国紧急事件。最先爆发集体感染嘅肯特郡已经有2个学生死亡，而校园感染群组以外，伦敦亦都系有 BB 女确诊，留医深切治疗部。由陆子晴报道。
肯特大学星期一大排长龙，大批学生排队等攞抗生素，有保安沿住人龙派口罩。呢间位于坎特伯雷嘅大学上星期五录得呢轮脑膜炎疫情第1宗个案，第2日再有学生喺法国确诊。坎特郡医院之后亦都开始接收到多个出现脑膜炎病征嘅青少年，短短2日已经录得2宗死亡个案，死者分别系21岁大学生同埋附近中学嘅18岁学生。
Yeah, it's quite scary, but it's just like I can't believe it. But it's just insane.
Yeah,
it's actually happening since COVID. I thought this would literally never happen again. I mean, I'm sick cute.
脑膜炎系一种感染包住脑部同脊髓保护膜嘅疾病。肯特郡青少年群组感染嘅系较为致命嘅细菌型 B 型脑膜炎，大约每10个患者当中就有一个人丧命。病征包括发烧、发冷、酸痛、红疹等，可以透过飞沫同埋喉咙分泌物传播。卫生部门追踪估计，肯特伯雷呢间夜店系呢轮疫情嘅源头，而最新喺伦敦亦都已经录得病例。呢两个地方相距大约1个钟头火车车程，平时有唔少师生居民往返，增加疫情扩散嘅风险。卫生大臣施卓添形容爆发嘅情况系前所未见。警告接吻、共用电子烟同饮品等等嘅密切接触都系传播途径。虽然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脑膜炎，但系生活喺紧密社交环境嘅青少年传播风险更加高。肯特大学宿舍以至系附近中学嘅派对都陆续出现个案。肯特大学已经大规模派发抗生素，并计划安排宿生接种疫苗。不过专家话，脑膜炎疫苗需要隔几个星期打2针，再等几个星期防护力先至生效，难以即时应对目前已经爆发嘅疫情。所以当前抗疫需要以抗生素为主。
好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关注翻香港法庭嘅消息。由于宏福苑大火，香港成立咗独立调查委员会，咁第一次嘅听证会已经喺上个星期开锣，咁有关嘅案情就请听法庭线记者同大家报道。我哋在旁再作分析。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法庭线报。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这个星期讲到好多大火发生当日的细节同埋怀疑起火原因，亦都有特别点名四个政府部门，包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亦即系 ICU， 劳工署、消防署同埋屋宇署都有缺失，又互相推卸责任。会上亦都披露，负责屋苑大维修工程的承建商宏业叫二判买棚网的时候，讲到明话啲棚网唔使买啲有阻燃功效噶。唔少居民喺现场听到嘅时候都觉得好震惊。
喂喂喂，佢哋系好震惊定系好愤怒啊？
另外，支联会案，李卓人同周幸彤呢个星期先后作供。李卓人话自己对中共领导国家冇敌意。有的只是对人民的爱，不想人民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幸福。周幸彤就说，结束一党专政是要当权者守法，终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诉求是还政于民。稍后再跟大家详细讲讲。还有七一立法会暴动案，黄宗耀和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孙晓南等等七个人提定罪和刑罚上诉，星期三全数被上诉庭驳回。先讲讲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这个星期一连两日的听证会主要由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陈词。杜鉴坤说，火灾当日几乎全部消防设施都因为人为因素彻底失效。他又在会上播了很多条大火当日的片和录音，包括一些从未曝光的闭路电视片段、居民打999求救的电话录音、重组起火成因、火势蔓延的经过和罹难者最后一刻的求生过程。杜鉴坤说，有证据显示首先着火的位置就是宏昌阁104至105室的光井底部平台，那里的表层瓦砾有大量烧焦垃圾、手套、发泡胶，亦都有两个烟头，似乎是有人在光井食烟再烧着的纸箱。睇翻会上都有播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11月26号，亦即是事发当日晏昼2:33，是宏昌阁首先起火。9分钟之后，在五楼的闭路电视就见到有工人好大声问：边个食烟辣着咗啲嘢？棚架着火啊！然后镜头就飘过好多灰烬。警方之后在2:52收到第一个居民的报案电话，然后只是短短一个钟，火势就蔓延去到七座大厦，死亡人数亦都不断增加。最后消防在11月28号宣布行动结束。成场火烧了足足43个钟。杜鉴坤又披露，168名死者当中有150个是住户，9个外佣，7个工程人员，1个消防员和1个房客，当中有37个家庭至少失去2个家庭成员。首先起火的宏昌阁、宏泰阁伤亡情况最严重，宏昌阁有81个人死亡，多数死在单位入面。宏泰阁就有82个人死亡，大部分死在楼梯间，其他座数的死亡人数就相对少一点。而宏新阁和宏仁阁曾经响过火警钟，亦都怀疑是这样，所以伤亡人数相对再少一点。杜鉴坤又特别提到殉职消防员何伟豪当日的行踪，他说何伟豪当日是派去宏昌阁救火，但他去错了宏泰阁。后来何伟豪透过通讯器发出 Mayday 讯息，说自己被困30楼。无奈之后，何伟豪就被发现在宏泰阁大堂对出的空地，后来在31楼找到他的呼吸器和面罩。验尸报告说，何伟豪吸入了大量一氧化碳，估计他去到宏泰阁高层那时环境已经非常之恶劣，他尝试在31楼破窗逃生，最后堕楼身亡。讲到大维修工程， 杜鉴坤就点名提到四个政府部门，话佢哋嘅监管准则唔同，又互相推卸责任，相信居民都好难投诉。其中居民多次投诉工地有工人食烟，但劳工处先后16次去到调查，都话投诉唔成立，又话系消防嘅责任。不过消防又复翻啲居民，话呢样嘢唔喺佢哋嘅职权范围，叫居民再揾其他部门。仲有用发泡胶封窗嘅问题，杜鉴坤话承建商宏业明知发泡胶板易燃，都仍然坚持用嚟封窗。又话最后一任宏福苑法团主席徐满金都知道呢件事，仲叫宏业可唔可以揾一啲冇咁易燃嘅发泡胶板。徐满金星期五都有旁听，他中午的时候就向记者澄清，他们上任管委会那阵已经要求过宏业确定发泡胶封窗的做法是不是合规，但对方回复说是没有法例规管的，所以管委会都逼不到宏业去换些发泡胶。居民因为这件事曾经向消防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也就是 ICU 投诉，但 ICU 就话冇相关条例规定发泡胶板一定要有阻燃标准，而消防处就话呢个唔系佢哋嘅管辖范畴。
嗱嗱嗱，呢啲咪就系政府部门啊，失去佢功能啊，失能失效嘅表现啦。如果你当一个政府系一个人嚟睇，佢呢啲五脏六腑啊，已经衰竭噶啦。当年邓小平就有句金句嘅，佢话唔理黑猫定白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看来这些衙门隻隻都是石鼠来的，不是猫，也都不会是好猫。他们将精力都不是用在工作上的了，个个走去打击院对抗，去搞政治，搞阴谋诡计，不务正业。
至于后楼梯的窗被拆走，改为方便工人出入的生口，杜鉴坤就引述屋宇署话，用木板代替窗户会令到自然光被遮蔽，又会令到浓烟由外面攻入大厦，彻底破坏咗后楼梯嘅逃生功能。署方同意生口违反规定，但负责管辖工程嘅 ICU 就冇实地检测，只系审阅文件，冇发觉违规。
呢啲系出咗事之后嘅狡辩嚟嘅，大家如果用常识啊 common sense 去谂一谂啊。都唔使审啦，审咩批啫？俾咩文件你带理由花园，最拉尾得到一啲所谓嘅专业结论，就系连常识都冇埋。总之就唔好阻人发财，系唔系啊？
不过最令会上旁听居民哗然噶，系棚网嘅问题。杜鉴坤话喺2025年两次打风之后，宏福苑嘅棚网有一部分烂晒要换。当时承建商宏业叫二判邢利峰帮手买棚网。但讲到明啲棚网唔使有阻燃功效，当时邢利峰嘅负责人曾经提出忧虑，但宏业嘅代表就复佢话：叫你订就订，唔使讲咁多。
咁落呢个命令嘅宏业公司董事啊，肯定就要负全责啦。
而独立委员会发现，喺 ICU 巡查棚网嘅前一日 ，ICU 曾经有人员通风报信，预告会检查棚网。
哇哇哇！阿习近平就讲三权合作，这个是政府的层面，是政治上的，估不到在民生或者商业世界里面，你们都是在搞三权合作，政府部门连同顾问公司拉埋这个承建商三个 party 在搞合作，那即是说你们是一伙的了，是利益共同体来的，那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了。所有通通的疑点就是由这里开始的了。
杜鉴坤形容 ICU 的做法令人担心，等同是给宏业可以有机会做手脚。杜鉴坤亦都有提到围标的问题，牵涉到承建商宏业和工程顾问公司鸿毅。杜鉴坤说，宏业董事侯华健被揭发和宏福苑大维修另外五间入标的公司有关联，但是就没申报，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高，追光者有更加详细的跟进记录，我们有机会再播一播追光者的调查结果，保证是够震撼的。
而鸿毅董事黄合贤就怀疑在回标报告刻意删走了宏业的定罪记录，令到他的评分最高，最后中标。而市建局收到报告之后没有核实检控记录，照单全收。
这个不是就是刚才讲的三权合作所起到的作用吗？用 common sense 就可以想得到答案的了。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 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杜鉴坤话，居民曾经就住围标等等嘅问题向民政总署、屋宇署、市建局投诉，但佢哋都唔受理，有部门仲转介翻佢哋俾法团管委会，但管委会就系投诉对象，令到居民无所适从。杜鉴坤最后提到，宏业嘅侯华健、何建业有俾公辞，但佢哋就拒绝出席听证会。
宏业关键嘅两个人物都唔愿意出庭俾证供啊！你拿他没法，呢、这个唔系就系李家超设计点解用呢个独立委员会，唔用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嘅原因咯？就系、是、你冇法定能力强制传召证人啊嘛！咁样睇落嚟，呢、这个三权合作又唔单单只系嗰个商业层面或者叫做民生层面嘅三权合作、哦，仲有千丝万缕嘅关系。牵扯到更高层的三权合作。
而独委会亦都有问过大埔区议员，同时做过宏福苑法团法律顾问的黄碧娇令证供。
咦，黄碧娇是没有给证供的，他跟传媒说他没有受到传召，这里谁在讲大话呢？
杜鉴坤完成陈词之后，就由最后一任宏福苑法团主席徐满金亲自陈词。徐满金提到，他之所以会成为法团主席，是因为上一任法团当年通过了大维修天价合约，引起居民争议，他和其他委员才会尝试推翻旧法团，成立第二任法团。
咦，不知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主席好像被警方拉过的，扣留过问话的，为什么不拉第一届的主席会拉他呢？那他说话好像有些避忌，窒住窒住，唔系好咁讲。
佢话我哋管委会唔系专家，但真系尽晒力。又话就算喺大火发生之后，佢哋都唔想逃避，希望可以配合调查，会尽应有责任，坚持要对宏福苑嘅各位居民负责。听证会下个星期二继续，预料到时政府会开始陈词。宏福苑头两日嘅听证会内容都好丰富。
哎呀，这个记者妹妹不要用这些语言艺术啦，封乜鬼库啫，明明是震撼的，每一条信息都是一个震撼炸弹来的，大家一听就明白，用下 common sense 一想就想到的了。那讲回我们刚才提过的，追光者对这三权合作这些 party 呢有更加深入的调查，以下就听下追光者的报道。
经过都差不多一个月啦，咁啲伙计个心情都回复翻好多，包括我在内啦。
人见过佢，
始终发生咗咁不幸嘅事件啦。咁我哋都同啲同事都即系好艰难，
但再艰难都艰难唔得过班小业主，因为信咗顾问公司鸿毅，因为拣咗承建商宏业，最终惨剧发生。究竟宏业当初怎样入到标，当中有没有涉及围标呢？我们翻查多份资料，终于找到答案。当日入围做3亿3千万天价大维修的公司有4间跟宏业老板侯氏夫妇有关，以下逐一拆解。我们先讲下第一间我们发现跟侯氏夫妇有关的入围公司万家建筑工程。公司原名是华宝建筑工程，翻查公司注册处，华宝成立了几年之后，中间有年半时间忽然以宏业建筑工程国际有限公司名义营运，同今次出事的宏业只是争国际两个字，而英文名呢，两间公司都是 Prestige。 到2015年之后，公司自改做万家建筑工程，那跟侯氏夫妇有什么关系呢？华宝改名做宏业国际，林祖新在2015年买了股份，再改名做万家， 佢作为董事，有段时间喺公司注册处登记嘅两个地址，一个系宏业老板侯华健太太张燕琴名下物业，而另一个咧就系张燕琴名下公司福来置业持有。唔止咁简单添噶，万家呢间公司有几年嘅注册办公室地址，亦都系福来持有。咁简单讲，公司董事两个登记地址同公司注册嘅办公室地址，都系侯华健太太张燕琴或者佢名下嘅福来置业持有。
咁而家物业呢
一间我哋查到同宏业有关，就系伟理建筑公司。多年嚟有五名董事，其中梁炳耀早喺2005年就系宏业董事嚟噶啦。嗰阵系宏业开咗冇耐，一做就做咗9年。我哋查到佢喺伟理同宏业同时做两间公司董事嘅时间，足足有4年添。第三间同宏业有关就系民星营造呢间公司，大股东叫谭子文，而小股东之一黄少雄本身有间叫做泽丰嘅公司，而呢间公司股东之一就系侯华健太太张燕琴。讲翻民星嘅谭子文，佢喺2018年9月同侯华健成立咗另一间公司。资料显示，两间公司的注册地址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民星营造和侯华健以及他太太张燕琴都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第四间呢，当然是宏业本身。我们之前一直调查新闻揭发，两公婆旗下公司股份和物业不停左手交右手，太太那间福来置业多次负责买楼给丈夫间宏业用来做注册地址或者做按揭等，由宏业负责还钱。自疫情开始至今，至少有6项物业按揭仲未还晒钱噶。
咁而家
呢
个
议程一嗰个投票，
现时楼宇大维修喺招标嗰阵，只会要求法团成员、管理公司同顾问公司申报同入标嘅建筑商有冇利益关系，但并冇规定建筑商要申报喺同一项目入标嘅其他建筑商有冇利益关系。
如果呢啲关联公司又咁啱得咁巧喺呢个嘅顾问公司或者呢个屋苑入面嘅一个筛选机制或者评分机制去到被挑选出嚟嘅时候，咁大家就好怀疑啦，咁背后系唔系有问题呢？咁而呢个问题会唔会甚至乎牵涉到围标呢个问题呢？咁一个好大嘅一个灰色地带啦。咁其实究竟点样先为之合谋定价呢？咁其实嗰个检控面门槛系相当之高嘅。因为其实一般嚟讲，我哋讲一啲围标嘅个案啦，咁佢哋都唔会话有一份嘅协议书大家一起签名。
咁而家
讲完唔同入围公司同宏业嘅关系，而家就讲下点解呢啲公司会入到围呢？首先讲讲个程序，屋苑招标后有57间公司投标，先由顾问鸿毅逐间俾背景同报价评级，之后由鸿毅拣9间嚟面试，再同法团分别比分，然后攞个综合平均数，最后睇晒3个评分，决定推荐边间俾业主大会通过。我哋先睇睇万家，鸿毅同法团俾嘅分都唔高，鸿毅仲话万家对标书内容同法例方面认知不足。标价项目亦都出现唔合理情况。至于伟理，鸿毅嘅面试评分较高，总结话间公司大致可以展现合适能力同专业水平。而民星营造咧，顾问同法团评分都系一般般，总结话佢哋冇讲清楚宏福苑项目管理同运作，对标书内容同法例亦都缺乏理解，形容整体表现欠缺足够说服力。至于最后中标的宏业呢，业主只是给57分，是9间入围公司里面第二低。相反顾问公司给的背景和报价评级都是高分，面试分数更加是给出最高。顾问在总结的部分说，宏业大致展现足够能力和专业水平，清楚标书和法例。宏业之所以可以突围，其中一个条件是公司不可以涉及法律诉讼。不过资料显示，宏业其实有22次被劳工处定罪的记录，那是不是顾问公司失职呢？魔鬼细节就在这里了。
因为其实现在无论去到制定的游戏规则和到最后去到监管的工程，其实都是同一间顾问公司去做。当这间顾问公司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肉锤砧板上的了。那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些顾问公司如果真的有问题的，其实他们都会采用个方法，用一个极低的价钱甚至低个成本的价钱去到抢一些顾问合约回来，去到主导这个工程，部署他的围标的大茶饭。
我试过找相关公司回应，暂时未有回复。
那如果是只是讲一些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只是讲一些最对事件的感受呢？
等查吧，我都不知道，我都答你。
走了，
不好意思啊。
咁唔怪得知阿侯华健本人就唔愿意出庭啊，俾正供，因为讲多错多，佢知道自己周身屎噶啦。但系唔合作态度都唔代表你甩到身噶、啊，除非你真系有办法离开香港唔再翻嚟嘅啫。咁另外再睇翻，原来宏业同洪毅啊喺呢个大厦维修嘅行业里边啊，都占有相当大嘅一个份额。而家揭穿咗，原来佢哋系多权合作、啊，有分工咁样揾食、啊。咁到底应该点处理呢？日后香港政府又点样去防微杜渐，杜绝类似咁嘅事件继续发生呢？如果让佢继续维持落去，灾难必定会继续重演。咁我哋且拭目以待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返嚟睇翻香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咁我哋趁呢个新年咧，就拣咗绿豆做嘅一次去年全年香港大事回顾啊。咁因为全个节目时间都颇长嘅，咁我哋就分次播出啦。每次播一段啦，咁今次就播第七段，亦都系最后嘅一段。咁请听报道。
过去几年，唔少个人或者组织因为来历不明的不可抗力活动空间遭受压制，已经不是新鲜事。特区政府今年更加公开表明，将打击软对抗变成官方的政策，将针对制度化。
夏宝龙讲了一句，不好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软对抗存在是真实的。
蛤？什么逻辑啊？夏宝龙讲咗就系真实嘅，
而且潜伏喺不同嘅地方，各个领域都有可能，有啲仲系以不同嘅名义。
今年六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五周年论坛，就提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各界要清醒睇到反中乱港分子贼心不死，各种软对抗花样翻身。外部敌对势力对本港插手干预，一刻都冇停止。提醒社会要擦亮眼睛，认清本质，坚决斗争。一时间，一众特区高官随即纷纷表态，无论是管辖文化、环保、教育、土地发展、医疗的范畴，都表明要在自己的政策领域特别提防和打击软对抗。
哦，原来如此，而家个社会变成咁，就是因为。各个部门都用晒佢哋嘅精力去擦鞋啊，去搞政治，不务正业，所以先至令到宏福苑啊啲居民投诉无门啊，最终酿成悲剧。呢个系100%嘅人祸，就系由你班官咁样造成噶啦。
著名剧作家庄梅岩喺社交平台批评苑对抗论，质疑会冤枉几多无辜嘅人同埋作品。几个月之后，他连续在社交平台发文，揭露自己曾经接受母校香港演艺学院40周年校庆的访问，但是访问是唯一在发布的时候被删除，理由是无法上载至小红书。他参与的剧作亦都多次遭受干预，包括在海报上被除名，甚至禁止上台谢幕。他说自己的原罪是因为上过街，写过有关六四题材的舞台剧。 而他编剧的舞台剧《我们最快乐》原定在11月重演，本身题材无关政治，但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在建制传媒批评之后，在公开售票前两小时取消租出场地，原因是收到投诉，指有关的舞台剧宣扬对抗，诋毁香港。
咦，我们看到的政府是在这里硬打压，相对带上了软对抗舞子的受害人来讲，大家可以秉持公义，评一评理的。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6月底接受几个建制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软对抗并不是法律概念，可以是政治语言，行为不违法，或者不足以证明是违法，但是就不能够坐视不理。如果软对抗不是违法，那政府有什么法律依据去打击呢？为什么政府部门可以按各自的理解去限制或者剥夺基本法明文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呢？今年的12月15日，横跨了5年半时间的黎智英案终于裁决。苹果日报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以及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三项控罪全部成立。这个结果在今日的香港可以说是毫不意外。法庭的判词指，黎智英无论在国安法生效前后，他唯一的意图是谋求中国共产党倒台。案件将会在2026年1月听取求情之后决定判刑。而黎智英在裁决当日已经被关押超过1800日。特区政府发言人的声明就说，案件和新闻自由完全无关，亦都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已经解散的支联会三个成员，时任副主席周幸彤、常委邓岳君和徐汉光，在2021年被控作为支联会的管理人士，未有根据香港国安法规定交出被要求的资料。三个人经审讯之后，在2023年3月被裁定有罪，各判囚4.5个月。三人上诉到终审法院，今年1月进行聆讯。案中的主要争议是国安法实施细则的条文，指警务处处长岂有合理相信为了防止国安罪行，可以向外国代理人要求提供指定的资料。而另一项争议就是律政司呈交的证据文件内容被大幅遮盖。控方律政司就说，三个上诉人都是支联会干事，自然会知道被遮盖的资料是什么。但是首席法官张举能就质疑，三个上诉人在原审的时候怎样可以知道律政司删减了什么资料，怎样可以根据资料为自己辩护，法庭又怎样根据这些资料裁定警务处处长合理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他指出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终审法院到今年3月颁下裁决，认为控方需要证明受规管的人或者组织事实上是外国代理人，只是警务处处长合理地相信并不足够。另外，控方将证物文件内容大幅遮盖，终审法院就认为无法就控方的指控根据作出辩护，令到案中的被告得不到公平的审讯。五个法官一致裁定三个被告上诉得席，撤销定罪。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终审法院裁定案中被告根本得不到公平审讯，这一个最基本的司法原则，在原审庭和之后否决上诉的负责法官为什么可以完全视而不见？事实上，如果我们再细心留意香港社会出现的各种转变，还有更多都是难以理解。
每个行业都可以为国家出一分力，
例如香港人在世界上面出名工作勤奋表现好，为什么还要政府出钱请内地的劳动模范来做榜样，要香港人去学习呢？申诉专员公署负责督促各个政府部门增加透明度，处理公开资料守则投诉，但是自己为什么要删除2023年前的调查资料和年报这些这么近期的公共档案呢？香港电台为什么突然要大学的图书馆将所有的港台电视节目下架呢？港台制作全部花费公帑，为什么不用履行支持学术的责任？浸会大学学生会对大火死者的哀悼告示究竟踩中什么红线？校方要严厉到下令学生会停止运作呢？今日社会上还有更多更多的疑问，都是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回应。 似乎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规则已经在不同的方位上面改变了。我们见到有一些限制只会用来针对部分人，亦都有一些规矩逐渐没去切实执行，大家都掌握不到新的界线究竟划在哪，就会开始揣测究竟这个社会是不是已经实行另一套看不到的潜规则，同时亦都会对原本的明文制度失去了信任。这个情况一旦出现，混乱和预计不到的问题就难免会陆续发生。
千祈唔好关晒，就系我哋几代人关晒，你哋先做咁样。
十年前嘅2015年12月，电影《十年》喺香港上映，五位导演分别用咗五个故事，讲出佢哋对十年之后，亦即系2025年香港社会情况嘅预想。
当时电影曾经被归类为科幻电影。但是当中有不少场景其实未够十年已经陆续在香港实现。
十年后这套电影已经不可能在香港公映，五位导演也都跟香港人一样处境，分别流散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同样地，十年之后的香港将会变成点，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过看回香港的历史，一直以来劫难和转变每每出现，每一代香港人就透过这些共同经历凝聚出当代的香港精神再传承下去。
今次的大火其中一个启示，就是每当香港遇上困难，身边总会有人守望扶持。
无论环境变成怎样，仍然会有不少人选择活得正直，活得善良，去守望其他人。
我们在这里祝愿香港可以早日痊愈。
那愿望是好的，但是愿望还愿望，现实还现实，大家都可能知道的了。如果香港真的要痊愈的话，是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提的，这前提就是六个字的天机。这六个字的天机就写了在上天显示给人的藏字石里面，大家可以去贵州平塘县找一找藏字石，看一看那个六字真言。那个六个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亡。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Thank you.